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呢，每一次在神的话语里面呢，都是期待着再一次被神来喂养。那当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同样的也是把这个时刻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愿神继续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再一次低头在神的面前，把一下子时间交托。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子美好的一个主日，让我们在你所赐的阳光底下能够来向你献上你配得的敬拜。父神，我们感谢你，无论像这首诗歌所唱的，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有狂风怒号有风暴的时候，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那样子，在暴风里面我们能够与你一起翱翔。所以父神，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主，我们感谢你的是我们在风暴当中仍然能够有安息。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每一次回到你的殿中，我们的心就要再一次被你来喂养，我们的灵就要再一次的被你来苏醒。主啊，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再一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美好的教导和榜样里面，我们更懂得怎么样与你来同行，在这地上成为你那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我们感谢神呢，让我们连续的在跟随着呢耶稣往他的生命的侍奉里面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我们看到了现在呢，耶稣呢他来到了一个地方，又同样的看见了群众之后，他就对群众们讲道。那在这里呢，他在海边对着众人教训他们，教导他们。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总是呢喂养着人心中的对真理的那一份渴慕，然后他就继续往前走。而这一次呢，他就走到了一个地方呢，经过了一个税关那里讲到了是一个税关。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当时呢，犹太人呢，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所以呢，罗马政府呢会要求以色列人呢，他们呢上税给罗马。那罗马政府需要有人来帮助他做这个收税的人，所以这里呢讲到的税吏呢，就是一个帮助罗马政府向以色列人收税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身份呢，其实是一个政府可以说是罗马政府的一个官员。那这样子的一个官员呢，他其实呢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呢，犹太人呢对他们是存有着相当大的不满的为什么会对他们不满呢？其实呢，一方面当然是说到了他是帮罗马政府做事的人对，帮罗马政府做事对自己犹太人来收取他们的税务。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们其实是这样子，罗马政府呢，他把这样子一个官职呢，就好像呢卖给一个犹太人，说你呢可以拥有这个官职，你每一年保证要缴多少的税务给我，那只有你有这个能力呢，你就可以就是说你一年你收下来的税呢，如果不够的话你要自己补，那如果多的话呢就也不理了，你就收了吧。但是呢，他会要求这个人呢，他一定要保证一定要付上这一部分的税这个他们政府要求的那所以变成呢，有这个能力呢得到这个官位的呢，他是应该是相当有财力的人然后他买下了，他拥有了他这笔钱，买下了这个官位之后呢，那之后他怎么样向这些犹太人来征收税务呢怎么样的来呢，罗马政府就不理了所以 当他们处在这样子一个权势里面的时候呢，就很有可能啊，也是人性的软弱啊，就很就是税吏嘛，他们呢就可以得到罗马政府给他的权利去向啊向这一些老百姓们征收税务。所以当时呢，税吏来讲呢，他们大部分的，我相信可能呢，税吏啊，就是啊，在这里讲到了立位本身呢，他应该也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他给这些犹太人的印象是，他是来就是来欺诈他们，然后来把在他们身上加上了这一些啊额外的重担。而当时税吏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地位，他的身份，加上呢这里讲到的是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一些加百农那些的渔夫，当时的生活呢其实呢是挺贫困的啊。我自己是一个渔村长大的，也就是我爷爷是打鱼的啊。那小时候呢，也可能我们在做也有人呢，就是在海边，在这个渔村里面的，其实他们是过着挺艰苦的生活啊，而且还要面对很多这海，就是你出海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是否可以啊活命回来的啊，所以真的就是一个辛苦的啊一个职业，而且呢也未必啊未必真的是能够赚得到这么多钱。所以相对来讲，一个这样子的税吏，那面对啊这当时的那里的百姓，而那边也带给了啊，而且有法利赛人啊，这里讲到了那些法利赛人宗教的领袖，他们更加是对这些税吏心有啊不满。因为呢他觉得这些税吏呢好像是背叛了啊，背叛了他们的啊自己的人啊自己的宗教，而为那些罗马人来服务，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想到的好像是走狗一样的那种身份。所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讲，一个税吏啊，一个税吏在当时的啊那些的人民的心目中呢，是一个与罪人一样平等的啊。所以当耶稣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又是主动的看到他，看到了这样子利未坐在税官上。我相信平时呢他坐在税官上的时候呢，人也看到他，但是看他的那个眼光是怎么样的，是藐视的眼光啊，不喜欢的眼光。但是当耶稣看到他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他的需要，他看到的是这个人啊。所以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就对他说来啊，就叫他来跟从啊，叫他来跟从他，就说你跟从我来。然后马可告诉我们，他的回应就是起来跟从了耶稣啊，是一个好像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很自然的啊，好像一个很呀，也是好像一个马上的一个回应。但是当我们相信在这个对于啊利未回应耶稣这个呼召的时候，对他本身来讲，他的生命要产生的啊要产生的变化会有多大？这里的税啊就是税吏啊是利未呢，跟我们呢可能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书里面看到的那个税吏长撒该呢，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那种态度啊，他们的那个心态呢，可以稍微啊，也可以稍微有一些雷同啊。我相信对啊，利未啊，对利未其实就是马太啊，他来讲，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叫他跟从他，这意味着他要放下、舍弃他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啊，然后呢，放下他这个职位。这个带给他有很丰厚的收入的啊一个职位，然后他愿意来跟从啊，来跟随着耶稣啊，走耶稣所要走的路。那所以在他其实就是在他的生命的啊价值观里面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让他看到生命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他呢听到耶稣这样子的呼召之后，他就很高兴的跟从了他，然后就邀请了耶稣来到了自己的家中啊呀，他就到了耶稣这里讲到，耶稣到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一群这样子的一个族群，他们其实平时在面对的就是别人对他们的不接纳啊，对他们的一些啊不好的啊不能够认同的一些评语。而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耶稣他呼召了他们其中一个人，然后呢从他对啊这利未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之后，其他的人啊，其他跟他一样的啊有相同背景的人，当他们看到了耶稣怎么样对待利未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心啊，他们也得到了啊肯定，他们也得到了安慰，所以也很多人呢就跟随了，也愿意跟随耶稣啊，也愿意跟随他。然后在利未呢，就也是开放自己的家哈、啊、来接待耶稣跟门徒，然后呢也有他其他的这一群啊这一群的朋友。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呢，当我们自己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和肯定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呢在耶稣基督啊对我们的呼召回应了他呼召之后，我们生命的价值观，我们生命的啊那个人生观开始有了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啊更新的生命，然后呢在我们身旁的那一些人呢也会因为啊也会看到，因为我们的生命，因为他们跟我们可能有类似背景，有类似的啊经历的人呢，他会从我们的生命看到的是我们从耶稣那里所得到的啊生命的改变，而他们也会开始渴慕，愿意来啊认识，来追求。所以其实我看到的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今天啊有一些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其实都是因为你们的生命啊在耶稣基督里啊被他的爱啊，被他的呼召，被他的肯定而改变的生命呢，吸引了你们的那一些的同伴，那一些的同伴。所以这样子呢，有一群这样子啊，好像利未背景的人，因着耶稣的爱而被吸引来。但是相同一个时候呢，他们又面对的什么？又面对的有一些的啊，有一些对他们的一些的评语啊，一些在那些。利未人呢邀请了耶稣与他们同坐之后呢，当中呢就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法利赛人和文士我们知道他们就是这个啊犹太宗教里面的一些领袖啊，对他们来讲很多很多条例框啊，这些条啊框框呢都是很重要的，都是他们必须遵守的。当这里他们的评价就是啊，怎么样耶稣会跟这些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那我们知道中国人对吃饭来讲呢也是挺讲究的啊。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当你愿意邀请一个人来到你的家里，当你愿意邀请一个人一起吃饭，当你愿意与别人一起同桌啊吃饭的时候呢，其实这已经表达着你对他的接纳。我相信我们呢有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别人呢一些你可能不是合得来的人，不是很认同的人，即使他们啊很有心的邀请你到他们家里去做客呢，你也未必会接受他们这个邀请啊。所以当你愿意去啊，当你愿意去接受别人对你的邀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表达你对这个邀请的人哈，这个主人的认同哈和接纳。那当你愿意去抽时间去陪一些人啊，去跟他一起有饭局，外表上看起来好像哎吃吃喝喝的，好像很不熟练，但是呢，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要看重的就是什么？我们也是，当我们愿意与别人 有这样子的相处的时间，有这样子在一起共享啊，共享食物的时间呢，你是在表达着什么呢？表达着你对他的接纳，表达着你对他的爱，你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你愿意啊与他一起的啊共进啊共进饮食。其实我们知道吃东西是让我们得满足的时刻啊，耶稣也常用什么？也常用宴席啊，常用婚礼啊来比喻他与我们在一起欢喜快乐开心的时间啊。所以与耶稣同坐席，当耶稣愿意与我们同坐席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是对我们的爱，就是对我们的接纳。而当耶稣愿意来到税吏的家中的时候，他就是在表达着对这个利未的这一份的爱和接纳。当耶稣愿意接纳罪人、爱罪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呢就有不同的评语，那他们就挑战耶稣，为什么会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那耶稣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再一次的强调的是，他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当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自己的言行举止都是这么好的，都是很正确的，所以当他们觉得耶稣做了一些呢他们自己不愿意接纳，或者是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去做的时候呢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这样评论。但耶稣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他来了就是为了要来拯救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没有否认，他没有否认税吏他们所做的行为是错的啊，所以他就一个比喻就讲到了，就是我来不是要救义人乃是要救罪人。我来呢乃是要去也就是医治那些有病的人那所以我相信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像个病人一样，自己需要医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我们就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医治，得到赦免那当我们没有看到自己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衡量事情来看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我自己呢可能呢像法利赛人那样子，我守着这些的条条框框就可以了我就可以被神称为义了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相信或多或少呢，我们生命也会有这一些的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会自己以为自己呀挺好的，我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呢那但是我相信的是呢，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我就是刚出信的时候呢，在瑞典看到有一个明信片，那个明信片上面是这样子写的，他写的是这样，他说 Älskar mig mest när jag förtjänar det minst för då behöver jag det mestÄlskar mig mest när jag förtjänar det minst för då behöver jag det mest 意思就是什么呢？当我最不可爱的时候，请爱我最多，因为那是我最需要爱的时候。当我最不可爱的时候，请你爱我最多，因为那是我最需要爱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表现出非常不可爱的一面的时候，表现出让我们很难接受的一面的时候，当他的生命里面好像就是长满了刺的时候，在这些时候，其实那一些人的心里面， 其实是最空虚、最没安全感、最需要被人接纳、被人爱的时候，只是他们无法表达出来啊，无法表达出来。我在信了主之后，差不多四五年呢，就有机会去参加一个门徒训练学校，这是青年使命团所举办的一个半年的门徒训练学校，大家一起住在一起。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呢，三个月一起学习圣经，三个月一起出去，就是去不同的国家去实习传福音啊。那在大家相处二十几个同学相处了半年之后呢，在差不多到尾声，要结束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在那个时候，我呢有很多不安全，很多不舍得跟这些这么好的同学分开，不舍得呢，就是大家离开之后要面对的就是各自不同的生活。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在开始跟同学之间的那个关系呢，就产生了很多不和谐，产生了很多摩擦。我就把我那些最不好的一面表现了出来。那在我身旁呢，就有一位同学，他就一直的。就默默地陪在我身旁，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在无理取闹，自己是在发小姐脾气，但是自己又面子放不下来，没办法去承认是自己闹情绪。他呢就一直陪在我旁边，然后也就让我能够感受到他没有嫌弃我，虽然我的表现是这么差。然后到了最后呢，他甚至于陪着我一起回到瑞典。我们在巴塞罗那结束了那个短宣之后，大家就各分东西回自己国家。他是澳洲人，从 Brisbane 来，他呢就特地陪我从巴塞罗那回到瑞典。到瑞典那里呢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到他离开瑞典回 Brisbane要回去结婚的时候，他还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看，我仍然是喜欢你的，爱你的。他在这半年当中，可能是对我生命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一个人，但是他就告诉我，神透过他告诉我一件事情，就说，我以前不敢让别人看到我的真相，因为我怕别人知道我的真相之后就不再爱我，不再接纳我了，所以我会保护自己，我不把我的真面目跟别人来分享。但是在那半年当中，大家要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一起去实践神的教导，一起去生活在这样子一个关系里面的时候，你没办法再伪装了就是在那样子的生活底下。但是神就是透过他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在我最不可爱的时候，他仍然爱我。在我自己都无法接纳自己这一些的软弱，自己乱发脾气自己的这一些的不好的一面的时候，他仍然接纳我。他告诉我他愿意他用的就是神的爱来接纳我，来爱我。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今天呢，我们无论是在我们家人当中，或者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当中，都可能有一些让我们真的觉得很不可爱的人或者我们就是这一个不可爱的人。但是在这些时候呢，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记得的是，其实在这些时候他所需要的是你更多的爱，你更多的接纳你更多的包容。其实很多时候人爱面子，我们说不出道歉，但是其实知道自己是错的当在这个时候你给他感受到你是接纳他的时候呢，那他就会更有能力，就是更有那种有那个能力呢去面对自己的软弱所以当我这个同学我闹了一半天的脾气之后，他没有离开我，他仍然是默默地陪在我身旁的时候呢， 到了晚上呢，我就真的可以向他道歉了，我就真的能够在他面前承认我自己的软弱啊，因为我感受到他会接纳我，他会饶恕我，他会愿意啊继续的啊建立这份关系。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的啊，他对罪人啊接纳他们啊，告诉他们你们就是因为有病才需要医生，就是因为你们是有罪才需要我的拯救。当我们得到耶稣拯救之后，我们得到了他的这个恩典之后呢，我们并不是马上就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啊十全十美的人，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慢慢的在啊被神来改变啊，被神来塑造。所以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而在这些软弱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也就是再一次经历到从神而来的那种无条件的爱，像耶稣那样子对我们的一个接纳包容。那我们怎么样体会到这样子的爱？其实就是神透过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我们身旁的啊家人啊神的儿女，从他们的身上我们来体会从神那里那种啊无条件的永不改变的爱。那我们自己有时候都做不到啊，我们自己可能知道但是做不到，但是所以在这些时候呢，我相信我们也就可以更多的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从耶稣基督他自己是这爱的啊，他自己就是向我们显明了爱。他在我们最不配的时候啊，在我们最软弱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这样爱我们了啊。他的爱，上帝的爱，就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同样的，我们知道每一次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有的爱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耶稣的面前来思想。他是怎么爱我们？既然他是这样爱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啊，就可以靠着耶稣给我们的爱，也去同样的去爱那些其实真的是很不可爱的人。但是这些非常不可爱的人，可以改变他们的是什么呢？不是你跟他说什么大道理，不是你教训他们，不是你骂他们，不是你跟他硬碰硬。只有爱才能够柔化人的心，只有爱才能够给人有力量来改变，只有爱的动力才能够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意的心啊，去让自己的生命在神的手下啊被修剪。我们都知道也承认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都需要继续不断的成长和改变。但是呢，很多时候是当我们啊没有这个安全感，当我们感受不到被别人接纳被别人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保护自己啊，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啊来好像怎么讲自意的来保，就是觉得我不要在你面前承认我的软弱我的需要啊。那但是当我们愿意啊，当我们愿意去表达这样子的爱，当我们愿意去让别人啊，让别人能够知道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我相信呢，神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关系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成长。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慢慢的改变啊，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改变。所以耶稣基督愿意来到罪人当中，与罪人一起坐席。今天我们愿不愿意也去到罪人的当中，与他们一起坐席？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与罪人啊，与我们这些罪人认同。今天你愿不愿意也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就透过你，好像透过你 道成的肉身，透过你进入到人群当中，进入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中，进入到那些可能你看到他们的生命有一些真的就是在罪中，在犯罪之中，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你愿意把神，把耶稣基督当时在他来到世上所做的所带来的这样子的爱和肯定带到这些罪人当中，你愿意跟这些的这些没有耶稣的人他们在生活里面，他们还不没有懂得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需要我们去关心的。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很多人呢就慢慢的呢就失去了非信徒的朋友了。我们自己的时间当然很有限，所以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聚会崇拜各个方面的时间，我们当我们有时候遇到有一些朋友，其他的那些朋友群来邀请我们想要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就选择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有些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些人会说，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很辛苦的，他们说的那些话题我又没兴趣，然后又所以呢，你其实呢去到他们当中，去到这一些人群中的时候，你是有意识的，你知道他们的价值观可能跟你不一样了，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不一样，所以更需要你把神的价值观，把神的爱，把神所给我们这不一样的生命带到他们当中。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真的不要失去了我们还未信主的那一些朋友不要把自己只是一直的要放在当然我不是说参加小组查经不好这个是重要的，我们自己要建立自己的生命，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真的是需要像耶稣那样子与别人同坐席来到这一些有需要的人群中让他们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医治我们的大医生，赦免我们罪的救主，他曾经怎么样救我们医治我们，同样的他也愿意去透过我们去爱那些人，去帮助那些人，去让那些人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自己已经得到了神给我们的，白白给我们的，透过不同方式给我们的，他也要我们白白的舍去他我们所白白得来的也要我们白白的舍去。所以我们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这个世代里面真的是这个世代充满了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充满了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真的是活在罪中的人在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有这个责任，我们就更加有这个责任要去到他们当中，与他们一同坐席，在与他们坐席，在他们感受到被我们所接纳、所认同、所爱的时候呢，我们才有机会让他们去看到不一样的生活的可能，不一样的生命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耶稣基督透过与税吏立位一起坐席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给我们的提醒那我想呢，今天我们的经文还有下半部分，那个我们呢今天就不讲，我就留到下一次再讲。下一个主日是中束节主日，所以我会特别讲到耶稣入圣城的那一个片段所以我们下面的这一段呢，我们会在四月份再讲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把时间交托给神，也求神继续在我们心里来动工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你的恩典，蒙你的救赎，蒙你自己所爱的，你自己所拯救的罪人。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了医治，从你那里得到了赦免。也谢谢你，让我们体会到你就是这样子的无条件的爱我们，接纳我们，以至于在你的爱中，我们能够有生命的改变，我们有能够有那个动力啊，能够愿意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身旁，你给了我们一些愿意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人，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感谢你，就是因为透过他们，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你自己的那种爱。父神，我们为这些人，为这些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曾经这样包容我们啊，在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来爱我们的这些人，向你献上感恩。同样的，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祈求你，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这样子的爱人的人。当别人真的是最不可爱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这爱的源泉，能够去爱，去啊，让他们体会到他们是被接纳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就让我们能够这样子是从你那里啊得着的这源源不断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去把这样子的爱跟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来分享。我特别在这里为我们自己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去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还有很多还不认识你，还是在罪当中被捆绑当中的这一些人，他们需要你的医治，他们需要你的赦免。主啊，我们就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你的心，有你的眼光，有你的爱，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到他们当中，与他们一同坐席，以至于他们能够感受到被爱、被接纳、被认同。父啊，我们啊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成为了何等的人，乃是蒙你的恩所成。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只能够谢谢你爱我们、拣选我们。我们就谢谢你继续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那爱的流通管道，把你的爱跟更多的人来分享。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